今天有35个提问啊，我们按照顺序来解答。首先是香港同修有9个提问啊，第一个，请问至心一处无私不办的真实意，应如何才能真正达到这个标准？世尊，这个教诲在《大小乘经论》里面说的很多，那么由此可知啊，这句话世尊当年在世啊常常提起的啊，常常提起呢，那就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啊，这个至心一处啊，有浅深差别不同，有事处事法不同，那么当然它的作用呢也就不一样了。我们在华严经最近读到的，刚刚读完这一段经文，即用无压三昧门，即就是入定，就是至心一处啊，用呢是起作用啊，所以你晓得了，这是定，它功夫前身不一样。以大乘法的标准，这个至心一处啊，就是菩提心上讲的真诚啊，至诚心啊，至诚心是你的真心，是你的本心。从这上讲呢，你本来是佛，这个话一点都不假了啊，是你的真心的。你现在呢，迷失了真心。迷失了真心就变成妄心啊，妄心说不真，不真就是你的心是假的，不是真心。不诚呢，你这个心是虚伪的。我们不讲对别人，对自己啊，你就想到你的心是假的，是虚伪的啊，你的念头啊刹那刹那在转变，前一个念头说是，后一个念头你说非，马上把它否定了，你不是自己对自己不诚实吗啊，自己对自己都不负责任，你怎么能把事情办好？你怎么能建立信用啊，这是显而易见的。真诚真不是虚妄，那么你想想 佛在三乘经教里面讲的，宇宙万有哪个是真实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相不仅是物质，精神现象也包括在其中啊。那么讲到法相为实的就更好懂了啊，阿赖耶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你看白法里面排列的时候，有为法，有为法就不是真的，无为法是真的。有为法里面头一个就是阿赖耶啊，第二个是莫那，第三个是意识，第四个是前五识。心是虚妄的，心所是虚妄的，不相应刑法是虚妄的，都不是真的啊。那色法的物质呢？物质是依他起，也不是真的。啊，所以白法前面的有为法94法，包括了事出世间一切法，把它归纳为94类也，全是虚妄不实在的啊！啊，真的是真的是无为，无为里头有相似的无为，有真正的无为。真正无为这一刻，最后一条叫真如无为啊，心安住在真如无为，这个人就成佛了，那叫至心一处，无所不完了，那真的。在讲你真的真如了，你明心见性了，性是性就是真如啊。真的真如的样子是什么呢？啊，六祖慧能大师讲的样子讲得太好了，简单明了啊，真如啊，清净的啊，真如不生不灭，真如具足万法。这个具足万法很难懂啊，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统统具足啊！整个宇宙啊，就具足都在真如里头啊！真心从来没动摇过，不像我们妄心。妄想是一个念头一个念头接着来啊，所以妄想纷飞也，念念不住啊，这妄想啊。后面讲能生万法，整个宇宙森罗万象都是真如变现出来的啊，所以真正如来果地至心一处，这是究竟圆满的佛果那么往下来讲呢，华严经上41位法身大士也是至心一处，就是真诚啊。真诚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等级啊？这个等级是无实无明习气和带着，是从这个地方讲的啊。我们在华严经上说得很清楚啊。那无事不办的，那就像观世音菩萨32应啊，他能够与十法界的众生啊，十法界里有菩萨有佛啊，他没有见性，他也是众生。与十法界众生感应道交， 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身没有定向，法没有定法。啊，应用什么方法帮助他开悟？啊，帮助他回头就用什么方法？所以方法无量无边呐、啊，不止八万四千呐、啊。啊，这是如来的无私不办化身菩萨。啊，在四图里面讲呢，这是十宝庄严图。啊，那么我们再降一等，啊，降一等是方便有余图。那就是四圣法界。啊，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声闻、缘觉，也是智心一处。啊，他智心在哪里呢？他那个心是妄心，啊，不能算真心。还是阿赖耶，阿赖耶他觉悟了，所以这里这就迷悟，六道凡夫迷，四乘法界悟，所以悟还没有能转阿赖耶成大愿智，还没有能成转，他在那里用功夫来转，啊，所以他住的是正觉。念念觉而不迷呀、啊！啊，这个在一般讲什么？诸般若不迷惑，六道凡夫是念念迷惑颠倒，没有般若啊，就是没有智慧呀、啊。啊，这染根净不一样的啊，或者说四圣法界的菩萨住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清净心跟真心靠得很近。你看真诚下面清净啊，靠得很近啊，他执行在这个地方，心住在这里。我们今天要学佛啊，特别是净土宗啊，净土宗修什么？修清净心，心净则佛土净呐、啊，那里是净土啊。啊，净心感的就是净土，这个道理很明显了、啊。那到我们的清净心也太难了啊！清净心到底是什么也不晓得啊！所以净宗法门有特别的方便啊！这楞严会上讲是最初方便，阿弥陀佛。你把心就住在阿弥陀佛上，这个不是口念啊，口念心里还有妄念不行，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你用这个心，你决定往生。没有往生之前，在这个世界无论做什么事情，你都会做得很圆满。为什么呢？你心是定的，你心不散乱，你心里都没有妄想，事情来了一接触是智慧处理，不是妄想处理。 啊，我要想想怎么做，怎么做，这妄想处理，不需要想，啊，一来自自然然，他就给你应付到了，啊，做得很圆满，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佛当年在世，你看多少人向他请教，提出问题，佛随身马上就答复了，啊，绝对没有说考虑一下，没有，马上就答复给你，给你答复，就给你解决了。啊，足是大德了，亦复如是。啊，我亲近张家大师三年，我们向他老人家提出问题，他不是马上解答，啊，他都是等很久解答。那个不是不立刻答复你，你心浮气躁。啊，这个教学方法高明啊，必须要看着你，你心定下来了，这才能接受啊。心没不定啊，接受不了。给你讲了，只要耳边风啊，这你听了，出门就忘掉了，那有什么用处呢？啊，我跟他三年都是这样的。啊，有疑惑去向他老人家请教的时候，啊，他都是很静，啊，非常安静，啊，看着我，让我自己也静下来，这才接受他的教导。他哪里要想呢？啊，看破放下，他还要想半个钟点吗？没这个道理啊。啊，所以从他的教学当中，我们就非常肯定啊，这个学习一定要专注，才真能学到东西啊。那我们想想，我们所接触很多这些学生们，心都不能专注，就是至心一处啊，他才能学到东西。他心散乱了，学不到。啊，这阿罗汉、菩萨、诸般若啊，啊，那我们六道凡夫，我们的心住什么地方呢？啊，当然，学佛了，知道。我们要住清净平等，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的清净平等觉，觉你不要管它，只要清净平等，觉就现前。啊，清净平等好像是水呀，觉是照啊。那水干净，水平等，它自然就起照的作用。啊，心不清净不平等，照的作用没有。啊，那你是作用是什么呢？作用是意识，意识就是分别执着，啊，第六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这个分别执着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错误，啊，执着里头你要晓得，执着的里有自私自利，有贪嗔痴慢，啊，你看摩那师四大烦恼常相随，头一首魔戒。魔见就是自私自利啊，我爱，爱就是贪啊，我吃啊，就是欲吃啊，我慢，慢就是嗔恚，这是贪嗔痴啊，自私自利贪嗔痴啊，我们要讲的精神的这一部分。那有这个东西，它就现前，就变物质，相分起来了啊！所以贪嗔痴慢呢，是与生俱来的烦恼，而不是学的。 只要一迷自然就起来了。到底什么东西变的呢？给诸位说，智慧，智慧德能。你看佛不是讲吗？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一迷之后啊，智慧就变成烦恼啊，德就变成造业，相就变成了六道三途，刹那之间呢，它就变出来了。啊，这个俱生不是说过去生中啊，生生世世啊，染上这些不好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当然也有，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你迷了自信，把自信里面智慧功德扭曲了，转变成这些东西。这个要知道。啊，所以我们今天学佛，希望这一生当中啊，要有真正成就，真实的成就，我们把心安住在阿弥陀佛。啊，莲池大师晚年就是一句佛号，任何人来向他请教，他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没第二句话说。这一代祖师 啊，那么在世间，我们还有身体在世间，处世待人接物啊，我们讲最简单的、最实在的，你把心住在摄善业道就对了啊。你是什么心呢？摄善心，不要瞧不起摄善，摄善太广大了，深广无际啊。最前的人道，人间的圣贤啊，再提升天道，再提升声闻，再提升圆觉菩萨佛啊，实相做到圆满，是如来果地呀！啊，你怎么能把实相看清楚呢？先住在实相上，你的心善了，你修净土，你的心净了。你看，我们把心住在清净，把心住在善啊，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啊。那这个善呢？这个善是菩萨善啊，凡夫做不到。凡夫的时候还有妄想、分别、执着夹杂啊，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是什么人呢？最低限度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人。华严经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那是他们呐、啊、才能做到啊。那、啊、我们要努力，尽量呢要减少不善啊。那怎么个修法呢？头一个，你就要学六祖慧能大师教你的不见世间过，你心才会善呢。见世间过怎么样呢？又有不善夹杂了啊。一切众生六道里面的凡夫都是善恶混杂，你只看他善的那一面，你不要去看恶的那一面啊，你才能修到善心啊，才能修到是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你要常常看到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你天天夹杂，你的善心不会圆满，你这一生不能圆满啊，管这个管那个，管东管西，管到最后自己还要入三途啊，你的果报的时候还是恶鬼地狱出生，你跑不了。你说你亏吃了啊，这个实在讲太冤枉了啊， 你管这些人，管这时间干什么？啊，把人叫好，是普度众生，是自己做好了，感动别人。这是真的。啊，感动在现在这个社会啊，不是短时间见效的。啊，那个见效见得快的也要10年。啊，这个人常常回报你，常常说你的坏话。啊，你怎么样呢？你常常说他的好话。决定没有一丝毫怨恨心对他。啊，这样子10年下去之后，啊，他会想到我天天说他，他天天赞叹我。所以良心发现呢，要10年的时间，良心才能发现，他才会感到我在这一生当中真的遇到一个好人。那我们要问呢，这个天天回报我、造谣生事的、陷害我的，啊，这是这个人是不是个好人呢？是好人。啊，为什么是好人呢？他帮我消业障啊。学佛的人懂这个道理啊。啊，他说我许多许多不是的时候，我听到之后我要反省，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决定不怪他。啊，他是好人，他能说我，让我能够改过自新。那真正是恩德的，是恩人呢，你还能批评他吗？你还去责备他吗？你还去怨恨他吗？那好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你跟人家结怨了，你错了。啊，真的，无始劫以来一直都是错的，今天遇到佛法才搞清，才明白，不再做错事情了。啊，我们学了佛了，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啊，依教奉行，真的，你看我的一生。啊，这个冤枉委屈很多啊，但是我很感谢。啊，那些造谣生事回报我的人呢，有不少真的回头了。啊，因为什么呢？我从来没有说他一句坏话，从来没有批评过他。啊，我都是赞叹，他替我消业障，我很感激。这个时候，这就能化解冲突，化解矛盾。啊，矛盾是有2种原因，一种是过去生中的原因，一种是现前的误会。啊，都不值得放在心上。啊，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智慧。如如不动是定功。啊，接受自己来检点啊，这个忏悔，这是自己修行的功夫，这是功德。啊，你要会修啊，天天在积功累德了。你不会修，天天在批评人，把你所修的功德全都烧光了。火烧功德林，全烧光了。问题在你自己会不会呀？啊，你自己懂不懂啊？啊，所以我们今天做人，啊，学佛做人，心安住在纯净纯善。啊，安住在纯净，我们的净土一定成功。安住在纯善，我们能化解啊现前 叙事的冤亲债主全部能化解啊，成善能化解啊，成净决定生净土，与菩提心相应啊，往生净土的条件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啊，那我们的去做了，这就对了啊。所以从不计别人过下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夏威夷土著这个报告，我非常受感动啊。它里面的讲的跟佛法讲的原理原则完全相同啊，外面人没有过失，过失在自己，真没有过失啊。啊，无论他做善做恶都没有过失啊。为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哪来的过失？那跟偶业大师讲的话一样道理，净念无好丑，好丑在于心啊。净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没有好丑啊，也就是没有过失啊，没有好坏，没有善恶啊，好坏善恶是自己的反应啊。我们用善心来反应，世界非常美好，没有一样不善。我们用不善的心，这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好东西。在自己，不在外面了，外头没有啊，所以都要懂，你要听懂，要听明白。听了之后在生活上就用上了，你就很快乐，就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那佛法里面讲个法喜充满，真的不是假的啊！你看天天消业障，天天长智慧，他怎么不快乐呢啊？是这个道理啊，要懂啊。好，我们再看底下一个问题，这有时梦到啊，已过世20多年的亲人，是否表示他们仍未投胎，或是在恶鬼道，应该如何帮助他们？这段事情，《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无论过世多久的家亲眷属或者是朋友认识的人啊，你梦到他了。大概说没有投胎那是太少了啊，绝大多数投胎了，到哪里去了？到魔鬼道。真的，他们的鬼跟人感应最敏捷的啊，他来求你帮助啊。那你现在学佛了吗？求你帮助吗？啊，你可以给他念一部经啊，念个几千声佛号，念一万声佛号，回向给他这样就好啊。如果是亲人啊，自己的祖父母是曾祖父啊，那你可以在佛堂旁边给他供一个牌位啊，每天给他回向，这样做就对了。他说某一天在报纸上看到得道高僧为某佛教珍品展足珍品展做洒净仪式，请问何谓得道？标准如何？又由谁哪个机构来做评定？你问得很好，你这个话不能问我，因为我跟他没接触啊。总而言之，不是我评定的，我没有资格评定啊。你去问问主办单位 什么人评定的啊？什么叫得道高僧？那按照佛法里面来讲呢，得道是正果啊，至少啊证虚脱还苦啊，这算是得道了啊。那么在大乘佛法里面，像华严经说，最低限度他已经证得初信位的菩萨，这正果啊。那么在这个时代啊，正果就算是高僧啊。那正果的人跟我们凡夫啊，哎，不一样啊，确实他烦恼轻，智慧长啊。这个初果跟初信位的菩萨，他们断烦恼是相同的啊，就是见思烦恼里面的见烦恼，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啊，他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啊。为什么呢？《金刚经》上所讲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破了啊，四相没有了，这才真实的话啊。如果还有这四项，他没有证果，他是凡夫啊。那么这是佛法最低的标准啊。那么在中国过去，在从前李老师给我们谈过，多半都是三国以上啊，三国是阿难含啊，那就真是啊不容易啊。那在是这个华严经里面，大概是六性位的菩萨啊，七性是阿罗汉了啊，应该是五性六性这个位置。底下一个问题，就是家弟年近三十岁，虽有家庭儿女，却仍不思长进，现在还打算离婚啊，令母亲痛心。我本打算念地藏经回向给他，但自知功力不够，请问如何帮助他？你的发心很好，只要发真心，功力不够啊，地藏菩萨会加持你啊。你好好的把这个夏威夷土著这篇报告啊多念几遍，你会得到灵感，你知道应该怎么做法。第五个问题，他请问何谓一心不乱，是否一个念头都不起才算是一心不乱？念佛时心中想着阿弥陀佛，是否妄念？一心不乱对初学的人来讲，心中想着阿弥陀佛就对了啊。从这个地方下手啊，一心不乱有前身不一样啊。我们净宗祖师讲的有理一心，有事一心，有功夫成片啊。心里想着有阿弥陀佛啊，念念相续，这是功夫成片。有这个功夫就能往生啊。这个是一心不乱初步功夫，真正到事一心呢，事一心是阿罗汉了，理一心呢就是菩萨了啊。理一心跟禅宗里面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那个境界相同 啊，所以礼业心是化身菩萨啊，在华严经上是原教初住菩萨，在别教是初地菩萨啊，那个很不容易得到啊，可是功夫成片容易啊，什么都不念，只念阿弥陀佛，这决定成就啊。第六，他时常向佛菩萨和神灵祈祷，是否着相？那么在六道凡夫里面，不可能不着相啊，这个着相呢是初学，如果常常受大乘经教的熏习，慢慢的你对于这个相呢就渐渐淡化了，由着相到不着相。不着相还要不要拜呢？要拜。为什么？拜给别人看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间来还实现八相成道的着不着相，你说的着不着相？他不着相。不着相为什么还现这个相呢？给众生看的，那是上台表演啊，那不是真的啊，是要做出好样子来给别人看，这叫大慈大悲，这叫普度众生啊！你不做这个形象的话的时候，众生没地方学，他不懂啊。所以菩萨要做好样子给他看了 啊， 啊！所以做出好样子，心里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相即无相，无相即相。相跟无相是不二，这是真正不着相啊，跟小乘不一样啊，小乘是不着相啊，他相也没有啊，菩萨不着相，他现相啊，所以菩萨是中道啊，小乘叫偏正。底下一个问题，他如何啊？如想帮助众生助念，是否必须具备清净心及良好的德行？如未修得清净，对众生的帮助啊，是否很小？还应参加助念吗？这问题你已经答复了，你说的没错啊，功夫不到家，心不清净。念佛的功夫功德很小，很小也帮得上忙啊！你帮比不帮好啊！慢慢在帮忙当中啊，去培养你自己，提升你自己，这就对了。下面一个问题啊，第八个问题，学生以为现在佛门里有许多放生。弊病很多，例如放了一些小鸟，但它们往往无法自己继续生存，许多放生呢反而产生副作用，从某个角度上看呢，不如提倡种树，因种一棵树啊，就是放一切众生啊。请老法师开始，你的想法很好啊，放生确实有毛病啊，放生要懂得啊，不是做法会去放生啊，那个是毫无意义啊，要做法会了通知那个鸟店，叫他赶快去抓鸟啊，你要不通知他的时候，他觉得没有生意，他不去抓了，哎呀，这一下有机会来了，多抓一些啊，这反而是害众生，不是真正放生。所以放生不可以约定时间，不可以用法会的形式啊。真正放生是什么呢？是一般家庭主妇啊，上菜市场买菜，看到这些动物啊，活活泼泼啊， 你仔细观察，它能活得下去啊！你把它买来之后，马上就放，这是救人一条命啊！啊，要懂这个道理啊，不是叫你在法会里头做那个样子形式给人看，那错误的啊！所以必须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现在提倡呢，素食啊，提倡呢护身。爱护生物啊，这个种树啊也是一个好事情啊。底下一个问题，他请问老法师，做义工的天数多少，是否啊会影响义工本身往生净土？因曾有为义工说，做义工没有时间念佛，所以做义工过过都不能往生，有些人听了这些话就不想再做义工了。请老法师开始。没错，做义工如果着相，他所修的是福报，啊，他不是学佛，啊，那真正是求往生也是一样可以做义工啊。那做义工说他心清净，他是真的来做义工啊，就像六祖讲说的话一样，不见世间苦啊。他在这个团体里面非常和睦啊，绝没有多言多语啊。你看慧能大师当年在黄梅五祖的道场做八个月的义工，那你们听到谭虚法师跟我们讲基洛斯那个修武法师，那是做一辈子的义工啊！你看他最后往生多自在啊，多潇洒啊！不认识字，人非常老实啊，就念一句阿弥陀佛，他别的都不会。他没出家之前，他做泥水匠，啊，是做苦工的，啊，出家之后是道场里面所有粗重的工作，别人不愿意干的，他干，啊，这个种菜呀，这个清洁卫生呢，他搞这个，都是别人不愿意做的，他做，没有一丝毫怨言。啊，从来没有给人争执过，对任何人都是笑眯眯的。啊，他心里面没有是非善恶，啊，只知道的是为大众服务，照顾大众，这个生活，自己做工也念佛，心里佛号从来没中断。啊，走的时候走得那么殊胜，啊。地仙法师赞叹的啊，地老先生讲的啊，这个国内的这些啊道场啊，方丈主持讲经说法的法师不如你呀，真的一点不假。欲知实知啊，自在往生，没生病啊。所以这义工要会做啊。下面是中国同修提问，第一个问题，家母最近呢有健忘的倾向，身为子女的担心老人患了痴呆症，请问该怎么办才能改善老人家健忘的情况？劝他念佛，最好把什么都忘掉，只记住一句阿弥陀佛，他就成功了啊！该忘的统统忘掉啊，不该忘的就这一句 啊，时时刻刻提醒他，啊，这样他能得福利加持，啊，他的健康状况会越来越好。第二个问题，这中国传统文化能传承几千年，一定的尤其与人性相应之处，但现代人呢，实在无法从书籍中领略其内涵，所以它的吸引力啊，总是抵不过感官刺激的现代产品。这是请教老法师，你说的话没错，但是这个里面呢，你还是有误会。中国传统老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啊，不是说一定有其与人性相应之处，跟你说是完全相应，就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啊。那么现在人呢，现在人是迷失了人性啊，问题出在这个地方，没有人在教他了。如果有人教，我们看到不少人回过头来啊。那么现在这些刺激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再也不接受了啊。人同此心呢，心同此理啊，我们自己在没有接受啊佛法啊儒教之前啊，这些娱乐场所我们也常去了啊，可是以后学习明白了啊，真的证实了祖师大德说的一句话，世味哪有法味浓啊！啊，那么这些场所，至少45年，我跟他断绝往来了。像我这样人也不少啊，也很多啊。啊，就真正明白了，真正呢，这圣贤之道啊，弃入了，欲罢不能。所以我们体会到三字经上所讲的人之初性本善啊，性相近习相远，都不叫现在钱啊。问题是你有没有传统东西教给他，你一教给他他就回头了啊。那我们在汤池做的实验啊，原先我们以为大概总得要3年啊，接受传统教育就是弟子规的教学啊才能回头啊，没想到我们教3个月当地人民就回头了啊，有羞耻心啊，感觉到做坏事做不如法的事情感到羞耻，自动的他就不做了啊。所以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人民是教得好的，而且人民是这么容易教的，这不是假的。啊，下面还有两个附题，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优点在哪里？真正优点是把你的爱心换出来，让你爱家人啊，爱父母，爱家人啊，爱邻里乡党，爱国家，爱民族，凡是人皆需爱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优点啊。所以这是个和平的族群，5000年来没有跟外国人打过仗啊，没有侵略过邻居啊。所以这些事情连英国历史哲学家 汤恩比波斯都是不断的赞叹。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啊，应如何才能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真面目？那我就请你到汤池去参观啊，那个地方已经试验成功了啊，时间还不到两年啊，欢迎你去参观。第三个问题，就是墨学认识的朋友中当中有几位积极想恢复儒家礼制，因此逢人便鞠躬九十度，时间长了却因外人的奇异眼光从90度变成45度啊，现在已经没有半度了。请教老法师，这种退转的情况是因为他的方式不合时宜所致，还是他的本心决心不够而产生的？哎，是你后面这个原因，他本身认识不够。他如果真的认识够的时候，他会一生永远继续下去啊，永远保持对人90度的鞠躬礼啊。他要真正能够鞠个10年、鞠20年、鞠30年，他就会把整个社会风气带动。啊，如果看他自己做不了几天，人家觉得他怪怪的，他就不做了，他失败了，他完全失败了。下面一个问题，他儿子重病离世，全家帮他助念2天后，相貌很好，火化后啊，骨灰显示七彩的颜色，最后我们把他骨灰放入大海。但表妹也却多次梦到孩子问他，为什么把我的骨灰放入大海？下面他有两个问题，这样的梦境是否属实？我们现在还要为他做什么？他这个托梦是有道理的。啊，为什么呢？他走的时候这瑞相啊，是给人做很好的一个见证。啊，他底下后面一个问题，过世后相貌很好，骨灰呈七彩颜色，是否代表往生西方？那他是不是念佛的？啊，你们给他助念，他要是跟着念佛走的，那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他的这些灵骨啊，骨灰的时候，如果细心去捡的时候，可能还有舍利啊，这是给一般人呢加强念佛的信心啊。你们把它放在大海里面，所以他来质问你啊，意思就这个。提醒你的警觉。底下一个问题，经中所谓一日一夜不断，应如何才能做到？一日一夜不断呢，不难啊。那我们晓得，就在现前社会里面，有很多用功念佛的人，1个星期不断，7个星期不断，10个星期不断，啊，我人不多，真有。啊，为什么他能做得到呢？他对念佛法门有相当的认知，他知道这个世间苦。决心修这个法门，希望这一生当中真成就，真正有这个认知，有这个决心毅力，身体虽然不好啊，有佛菩萨加持，这肯定的啊，感应不可思议 啊，所以人人都能做到啊，就怕你决心不够啊。为什么呢？大概像打夫妻一样的，前面四天那是最难过的，到第五天呢，境界就不一样了啊。第六天是非常殊胜，继续下去的话就是很容易啊，是前面四天最难过，那是个关口，你必须突破。底下一个问题，在广州的众生临终临命终时，当地居士的身恐助念功夫还不得力，恭请新加坡的法师们助念，请问这样能产生效果吗？是否会产生矛盾？个人缘分不相同啊，助念的这些人无论在家出家要用真诚心啊，这个亡人就得利益啊，真诚清净呢决定得利益。那么修行如果有功夫的话，那他所得的利益就更多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第八个问题，他说弟子每当想拜佛、看经书或听佛趣时，就会有别的引诱出现，比如上网、看电视、吃东西和睡觉，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浪费了。请问呢，该如何克服这些外境诱惑与自己的信心惰性？这个问题是现代呀、啊。许许多多啊，念佛不能成就的人通病，这个克服是在自己啊。基础呢，就是要持戒，要听经，听经让你明理啊。持戒是建立你的基本功啊。那么戒律从哪里做呢？一定要从弟子规做起啊，这三个根本，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啊，这三样东西都要透彻了解，就会产生力量的。如果不能够透彻了解，你还是敌不过诱惑啊，但是你要常常警觉到啊，你很容易受诱惑，你没有定力，没有智慧，那你就想到的时候，这是往三途的道路上走的，你将来愿不愿意堕三途啊，这个可以提高你的警觉性。宋朝迎客法师的成就就是害怕堕地狱啊，他能够奋发努力啊，他成功了啊。如果真的知道地狱苦，自己很恐怖，你就不敢懈怠啊，因为你知道这种懈怠这个恶的习气必堕无疑，没人可以救你啊！必须要改毛病、改习气啊，养成呢喜欢听经啊，听经一定要专注，你才体会到这个经教的法味啊。听经心里很乱，妄念很多，你听不到东西啊，所以听经要专注。听经的时候不受任何人干扰啊，在家里的时候听经的时候连电话都拔掉 你才能专注。啊，如果你业障重，你在听见电话来几个的时候，把你全部破坏了。啊，这是什么？魔来干扰啊！啊，凡是来干扰的，都是你的魔障。啊，都是你的冤亲债主，不让你用功。啊，不让你用功，到你将来时候没有功夫，你的运衰的时候，他就来找麻烦。啊，他就来报复，啊，来讨命，来要债。下面一个问题。他听老法师讲经后学习体会，理观在根尘相对时，万法皆空，执着断了许多。四观呢，虚空法界一正庄严，都是诸佛如来清净妙色法身。平等和恭敬供养心升起，分别心淡了。请问，若能常提起如是观，于四相上见理，得理后是否属于理一心不乱的境界？你这样做很好，但是你心里头要有一个理一心不乱、事一心不乱，你不能成就。为什么呢？你的心不真诚，你还有夹杂。啊，完全没有夹杂的时候，才得到一心不乱。啊，离心，你自己想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离心。啊，四心是什么呢？起心动念，还有分别，决定没有执着，那是四心。啊，你从这两个方面，你去好好反省，你就知道了。啊，你看你这里还执着，这是不是理一心不乱？就把你妄想分别执着全部给提起来了。你一点都没有放下，你的功夫就不得了了。啊，你现在得的这一点是很快就会失掉，啊，或者是变成了所执障。啊，希望经要多听。啊，现在有光碟，反复多听，对你有帮助。下面他问：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会下时，是否得四一心不乱，属于解悟？而后在猎人队里十五年的历练，是否像善财五十三参历四练心啊，已达到最后证悟？这是你打妄想啊！如果说是六祖慧能啊，在五祖会下是解悟啊，五祖不会把衣钵给他。你完全搞错了啊！他在五祖会下的时候，那个何其自信的五句话都说不出来。能说得出这五句话的时候，这个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啊！就我讲经的时候讲很多次啊，他的开悟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境界是相同的啊，这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如果讲一心不乱，这是理一心不乱，不是随心，这是正德，不是邪悟。这个猎人队里说五年，也是做个后人看的。啊，世法佛法没有例外，障碍很多，最大的障碍是嫉妒。他到猎人队里躲了十五年，就是一般人对他嫉妒 啊，目的是希望把衣钵抢回来，认为他不应该得衣钵。啊，所以这是告诉大家，啊，谚语里面有一句话说，同行相忌。啊，如何化解嫉妒呢？要让时间。啊，他整个隐居了，过了15年，大家都淡了，把这个事情淡忘了，就没有了。哎，这个他才能出来。啊，这个理很深，事很复杂。啊，你要有智慧。有定力，有智慧，你就会明了了。底下一个问题，他说奶奶往生过程当中，有几位同学看到不同的位相，有看到佛像的脸变成奶奶笑盈盈的面孔，又有人看到奶奶站在莲花上啊，笑哈哈的走啊等等。但弟子并没有亲眼看见，反而经常梦到奶奶生病和一般生活状况，请问这是一回什么事？你守住佛在经上讲的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就错了啊！心是空寂里面啊，心上有东西就是障碍啊，应该怎么呢？见如不见啊，永远守住自己的心地清净平等，这就对了啊。那么梦中梦到你奶奶呢，经常梦到奶奶生病一般状况的时候，你应当常常念佛给她回向啊，或者诵经给她回向啊，这地藏本愿经上所说的啊。下面一个问题是，助念过程是否需要洒净？如需要啊，什么时候才适当？如病者已经断气，是否啊还需要做洒净？这个时候，人在临终的时候，什么仪式都不重要了。啊，心净在佛土净呐，啊，不是洒几滴水就清净了，啊，那是表法的，一定要懂得。啊，水洒的再多，心不清净还是不净。啊，道理你都要懂。啊，临终时候所有仪规都不要用了，就是一句佛号。啊，送往生，也没有任何开始，也不必念任何经咒。啊，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这就对了。啊，持诵经粮、持诵须知里面讲的很清楚。下面一个问题，他是弟子的孙女，2岁以前天真活泼，有一天带他到市场，看到一笼鸡，自此之后啊，他就变得很惊慌害怕，到处找医生。医治也无效，孙女患病至今啊，已经10年，精神痴呆，不能自我照顾，非常痛苦。他恳请老法师慈悲开示，如何帮助孙女解决痛苦？那么看到一笼鸡，这肯定与过去生中啊这个有关系啊。那么这种疾病呢？我们看到西方这些用催眠的报告啊，我们看到很多 啊，我想他用这种方法了会有效。深度催眠之后，他会看到过去生动，他是不是从出生到来的啊，他做鸡的时候被人杀害啊，被人杀的吃掉了啊，或者过去生中啊，他杀鸡杀的很多啊，现在看的时候他恐怖心生起来啊，总是有原因的啊，真正知道原因了，他这种恐惧啊就会消失，人就会恢复正常啊，这个把这种情形做一个写出来啊，那么在外国找这些这个心理医生的时候，先告诉他状况，然后再借枪啊，能带他去看看，你们家人就都明白了啊，明了前因后果就容易到果。下面一个问题，请问精神病患者是否可以学佛及修净土法门？他底下有三个问题。弟子得病快八年，平时并无异常，但只要念佛呢，看见佛像和读经时，便感到特别昏沉，有时心里会念出不同的经文字句，且经常啊出生对佛不敬的恶念，自己都觉得害怕。现在呀，不大敢诵经念佛，很痛苦，但又不愿意放弃，该怎么办？那么这个，这一看这个情形就晓得，这业障很重啊！你跟佛还是有缘啊。那么很可能呢，我们从因上，从果上看因，从因上看果，你慢慢就想，就能够想得出一点道理出来啊。因上一定是在佛门里面啊，不无论是出家在家，对佛不恭敬，对法不恭敬，对僧不恭敬，感到人果报啊，一定要修忏悔法啊。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找这个心理医生呢，最好用这个深度催眠啊，让你知道过去生中你所造的业因，你知道之后你就晓得怎么忏悔啊。如果不忏悔，这一生的人生啊，是你过去还做这件好事啊，但是这一生当中说你没有做什么好事了，来生就堕落了。啊，那么现在用催眠术来医疗的这个在西方很普遍啊，我们大拉斯有个同修啊，现在在美国，听说他已经做了好几次，他很满意啊，这都是很好的例子啊。那么在中国我不知道有没有，应该是有的啊，这种风气现在是很流行啊。这个深度催眠这个事情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现在科学也给他肯定了啊。底下一个问题，他说弟子以前呢被他人取笑啊，一生的处境很像地藏经所说的贫穷下贱，住根不居，多被恶业来借其心，请问在恶境恶缘中应如何自处啊？常常生惭愧心啊，对待一切人呢要生恭敬心，业障才能消除啊。如果对于别人讽刺啊，这个讥笑啊，毁谤啊，还有不平的心， 还有怨恨的心，那你是业障啊，消不掉。不但消不掉，业障天天在增加，这个很麻烦啊。所以真正的学谦卑呀、啊，对自己是决定有利的啊。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不但是你言语动作你造业，起心动念就造业了啊。你起一个不善的心，一个贪嗔痴慢的心，果报都非常可怕，都很严重啊。必须是常常读诵大乘，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很深刻的经验，你才知道佛陀的教诲啊，真实不虚，绝不敢轻慢。啊，你用真诚恭敬心来学习，你才能得到，啊，才能够理解，啊，你才能够体会到，啊，佛陀教诲的真实意趣，啊，然后能奉依教奉行，这才能消业障。底下一个问题，他说弟子吃素一年多了，刚开始的时候效果很好啊，病呢很快就康复，之后啊不知是因修学不精进，或是因中啊，或因中断服药，病况再度复发，请问吃全素对精神病患者有什么好处？好处不问自己就知道啊，吃素不给众生再做冤仇了啊。这个对于叙事现前的冤亲债主就化解了一半以上啊。啊，为什么要吃众生肉呢？啊，蔬菜的营养很好，很丰富啊！啊，我学佛，26岁接触的佛法，明白这个道理，啊，就选择素食。今年56年了，身体不比吃肉的人差了。啊，这素食摆在面前呢。啊，所以要下定决心啊，不割一切众生结冤仇啊，这能消除业障。底下第16道题啊，是弟子刚入佛门就碰到了稀奇啊奇妙的事情，例如能预知未来发生的事情，我很想这些神通啊，很想有这些神通，但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属于贪心或顺其自然。你学佛有这个能力，这是过去的缘分啊，这个时候现前，这是一种状况。另外一种状况呢，是魔附你身上，不是你的能力啊，魔借着你的身体。你看我们这几天在华严经上就讲的这个事情啊，那是佛菩萨借人身体啊，魔也能借人身体啊。魔要离开你了，你这个能力就完全没有了啊。如果你要是贪图，哎，希望享有这些神通，这决定不是一个好事情啊。为什么呢？魔得其便啊，他先用这些来诱惑你，以后你会上当，你会吃大亏 啊，所以佛法不用神通来做佛事啊，道理在此地啊。妖魔鬼怪都能用神通啊，佛菩萨也用神通，这就是佛跟妖魔鬼怪啊没办法辨别了。所以佛有不用，佛讲经教学，讲经教学佛魔妖魔鬼怪不行，他没有这个能力啊，这就很明显区别出来了，那是真的那是假的啊，所以不可以有这个念头啊，纵然有也不必说，也不必用它，你走向正法了，不要走向邪法啊，这个很重要。下面是网络同学提问啊，有十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国数千年来讲求孝悌仁义，但是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强烈侵略，现在还属于贫困的国家之一，以致许多人认为我们落后的原因是因为文化落后，而西方那些四处掠夺和侵略的国家呢，现在几乎都是发达富庶，这其中的因果请老法师慈悲开示。这个因果不要我说，你去看看现在许多西方人的著作啊，西方有一些哲学家，有一些历史学家，还有一些科学家啊，连汤恩比都说的很多，西方现在没落了，走投无路了，西方的宗教家已经警告啊世人，世界已经走向末日了。现在社会的现象，跟这个宗教经典里面讲的末日现象是非常相似。啊，所以汤恩比波斯，你看在这个70年代，啊，也就是半个世纪之前，大声疾呼啊。啊，要拯救这个世界，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他说：“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这是世界上一流的真正专家学者，真正有学问的人。啊，他的看法想法跟你不一样。啊，现在世界混乱，灾难很多。啊，联合国为了化解冲突，促进世界的安定和平，从70年代开始召开这些和平会议，开了36年会议。啊，每一年消耗的人力、财力、物力不计其数啊！我参加了10次国际和平会议，当中有7次是联合国主导的啊！我参与之后，我完全了解了，开会不能解决问题啊！要用什么方法呢？还是用中国古老的传统，办班教学啊，所以去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啊，在巴黎总部我们在那边办了一场活动啊，我的主题讲演就是要学习释迦孔子半班教学，才能化解冲突，落实安定和平。 啊，如果你还年轻呢，你可能看到将来世界的变化，啊，你就晓得了，啊，必须还是要回到孝悌仁义，那是信德。啊，科学技术带给这个世界灾难是毁灭世界。啊，这个事情现在大家都看出来了，科学家也提出来了。啊，就是现在的温室效应这个事情已经就非常严重了。啊，地球温度不断上升，南北极的冰融化了。将来雪山的冰雪没有了，河流啊，像这个大的这个河流啊，断水了，啊，海水会上升，沿海的城市统统会淹没掉，啊，这是现在逐渐大家警觉到了，啊，这都是科学技术带来的灾难。第二个问题，他说我被打着佛教旗号的不法分子骗走了80多万，啊，但因犯罪于当地政府，啊，这个罪犯与当地政府勾结，我不得不上告到北京中央政府，但仍然无效。这次10月15日，中央将召开党第17大会，请问呢，我是否该再将此情况向17大召开之前向中央政府反映，啊，让犯罪分子伏法。这个事情不要问我，我介绍你去问一个人，你去问中国宗教局，啊，你在这个地方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很不适合。底下一个问题，老法师讲过，留祸运生是指等着菩萨为度众生呢，留着最后一品生相无明，能破而不破，请问究竟圆满佛还有没有最后一品生相无明？若有怎么能成究竟？若没有，破了又不能度众生，应如何理解？要知道啊，世尊在经教里说这些话是方便说，不是真实说啊。所以佛以二谛说法啊，这是佛教化众生的一个原则，他跟我们说过了，以二谛啊。二谛第一个是俗谛，就是以我们世间人的这个想法啊、说法这种常识来教众生。第二是以真谛啊，真谛就是说事实真相，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啊，不是什么说的啊，所以这是显示这个说法，显示菩萨的大慈大悲，不舍众生啊，这个意思在此地啊。那你要问的时候，佛那个最后一品生相无明说早就断掉了，他要不断掉的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啊，哪能做到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呢？啊，所有一切障碍都是妄想分别执着而有的，离开妄想分别执着的时候，你的自信里面一切智慧能力全都现前了啊。华严讲得清楚啊，啊，我相信你没有听华严，你要听华严，你不会提这个问题来问我。第四个问题，他说我从事的是会计行业，目前社会全民都在偷漏税，学佛后自己深知这是偷盗行为，但会计行业到哪里都要遇到这些事情，听了你的开示也想换个职业，但是年岁大了很难找到啊好的工作。请老法师开始。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现在社会的通病，所以社会呀不安定，社会动乱，这都是因素啊。这个因素显示人的贪心啊，贪嗔痴在作祟呀。啊，这个是偷漏过税呀，这个麻烦很大了。啊，国税从哪里来的？是全国人民纳税呀得来的。那你要是偷漏这个国税的时候，就是偷漏全国人的财产，将来还债可很麻烦了。啊，现在得一点小便宜，你到什么时候才能还得清？啊，所以这很可怕的一桩事情。啊，《地藏经》上说的很好啊。无逆食物佛都能帮得上你忙，唯有偷盗偷常住物，诸佛菩萨对你都没办法帮不上忙。因为佛门里面的常住物是十方常住共有的，叫十方道场嘛。啊，那个罪过比偷漏过税还严重啊！你偷漏，这中国偷漏过税，中国有十三亿人，十三亿人是你的债主。那佛门里面十方道场呢，那就不得了了。他是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诸佛国度里面是这个出家人都是你的债主。那你想要素质多少啊？比中国人口高出万倍万万倍都不止。所以你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常住物啊，所以是一针一线一草一木不敢动啊，他真知道厉害啊。这地藏经上说得清楚啊，啊，所以佛门里头占一点小便宜的时候，那你就吃了大亏了。这个道理啊，总要懂，人一定要守本分啊。那么这个失财，你才能得财啊。对于这个国家的时候，我有这个能力多交一点税多好，我说不是给国家吗？啊，这好事，这不是坏事吗？啊，为什么要想尽方法说少纳一点税？这个心不好，这个心的时候，对你自己命中财富都打折扣啊！这不是生财之道啊！生财之道是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底下一个问题，这学佛者应常生活在感恩之中，时时处处都看到一切人事物的优点和美好，感到快乐幸福。但同时佛法又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苦的，应生出离心，应力娑婆。请问出离心与感恩心如何圆融？出离心是你这一生终极的目标，我这一生成佛。感恩心是现前，我这个身体还在世间，这个身体在世间，所有一切所需的都是大众提供的啊，每一个人都是恩人啊。我们所吃的、所穿的、所用的，你就想想多少人提供啊，没有一个人对我没有恩德啊。不但所有人有恩德，所有的植物矿物都有恩德啊，山河大地都有恩德啊。感恩之心呢，遍法界虚空界，这真的感恩呐。啊，如何报恩呢？我认真修行啊，这一生当中 能永脱轮回，往生净土，真的报恩了。啊，这些对我照顾的人，啊，我总算是有了交代了。啊，如果这一生的时候我修得不好，将来堕落了，那个罪过可重了。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么多对你有恩的众生？啊，所以常常想到，你就不敢不精进，啊，不敢不努力。这下面这个问题，第六个问题是：有位老者平日念佛、读经、求生净土，自言为人呢，临终助念时两次见佛，极乐世界有一个木莲花刻了自己的名字，啊，这位老者请教啊，木莲花是否表西方九品莲花？若是啊，请问他属于何品位？帮助别人临终助念呢，是好事啊，是很殊胜的功德事啊。那么见到莲花上刻到自己的名字，这是好事，你不要去执着。你的品位会提升，你的莲花会越来越大，光彩越来越美。如果你着了相了，你动了念头了，那可能这个莲花不是真的，不是佛现的，是魔变现来破坏你的道心的。啊，魔跟佛没有分别，你反正是起心动念了，这是魔境界，不起心不动念，见如不见，魔现的境界也是佛境界啊。所以境界里头无佛也无魔啊，佛跟魔是你的念头啊，你清净心对境界是佛境界，你那个妄念的动来的时候，都是魔境界。这是大乘教的佛讲的很多，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净宗初祖啊，庐山慧远大师，他在一生当中啊，三次见到极乐世界，从来没有给任何一个人提过。啊，他往生的时候，这个境界又现前，他才说出来：“我现在要走了，佛来接我，我走了。”啊，告诉大家，这个境界的时候，过去曾经见过三次。人家问他这些境界是怎么样的，跟《无量寿经》上所讲的一模一样。啊，那么这种态度呢，那就对了，那就是佛现的了。啊，其实是不是佛现的，是你自己真诚清净心感应的。啊，是佛现的，就这个意思啊。啊，你今天看到莲花上刻的名字，还生欢喜心，还要想多少品位什么，这是你的妄念变出来的，这不是佛现的。啊，是明白大乘教的教义呀，你就很清楚、很明白了。啊，如果我见到之后啊，我不告诉任何一个人，见如不见。啊，平常心看待，那是你自己清净心现出来的。啊，为什么呢？是你的功夫啊，提升到某一个阶段说。你清楚了，你自己做去，你不必向人夸耀啊！啊，说出给别人听，破坏了，你自己把你自己功德破坏掉了啊！你看，又起了妄想分别之处 啊，妄想分别执着严重的时候不能往生的，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底下一个问题，他说弟子发心吃斋，但因下班后啊，要先喂孩子吃饭，自己常需在中午十二点之后才用餐，请问这是否破斋？吃斋破斋不重要啊，不要斤斤计较这些，念佛重要啊。佛法里面没有说破斋不能往生啊，所以这种形式不重要啊，但是着重身体健康最重要啊，饮食要少，饮食要干净，对身体健康绝对有帮助。这弟子过午不食，若家里有剩饭啊，母亲让我吃掉，请问这是否开源？可以吗？哦，不要太计较这些啊，一定要一心念佛啊，这些小戒说老实话都不是重要的，最重要是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这个做不到才麻烦了，这个是鸡毛蒜皮啊，算是增上缘，根本戒是十三业道啊，要想把十三业道做好落实，那就是弟子规跟感应篇啊，感应篇弟子规是十三业道的落实啊，这个才重要啊，所以有弟子规百分之百做到，念佛没有一个不往生的。有一位法师发愿讲经，专弘净土，利益众生，他想受比丘尼戒，但担心受戒后不能做到啊，外出必须有同行之人，这条戒律请问是否应该要去受戒？这个事情我们在讲习里讲过很多，受戒也不得戒啊，我先问你，你的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做到了没有？如果那个都没有做到，那受戒是假的啊，依照佛法这个教诲的时候，这三个先做到，然后才受什么？受三规五戒的。他有次第的，跟念书一样，一年级二年级他有次第的啊。你看敬业三福这个指导的最高原则，孝养父母，奉受四章弟子规，慈心不杀感应篇，修十善业，十善业道经，这个三个做到了，才可以提升到第二步啊，第二步就是佛门了啊，前面的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啊，第二步是受持三规，具足众戒啊，那你从三规五戒沙弥律仪啊，这个通通都做到了，才能受比丘尼戒啊，这个是向上提升呢，有等级的，你前面没有做到的，一下都提升到比丘尼戒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是自欺欺人的啊，这总是要懂啊。幕后一个问题，他说请问在上班时间已将公事处理妥善啊，若任由多余的时间出去办自己的事，是否也算偷盗？那么现在社会是很坏，如果出去还跟领导讲，领导也会觉得你好怪啊，认为啊，认想认真做人 却时常引起别人异样眼光啊，请老法师开始啊，这个是要有智慧，随机应变啊。所以佛法没有定法啊，我们生活当中环境很复杂啊，要有智慧去辨别啊，要有应变的能力啊。所以佛门里面的表法，你看这个四大天王的表法啊，你从这个地方学到了，你就晓得应该怎么做法啊。东方持过天王是教你认真负责啊，负责尽职啊，这是东方天王教你的。南方天王教你是增长，增长就是进步，日新又新啊，年年有进步，月月有进步。第三位广目天王，西方就教你应变啊。西方天王手上拿的是龙，是蛇啊，龙蛇代表变化，就这个社会呀、啊，人心社会呀、啊，千变万化啊。这右手拿这个猪，这个猪代表的是吧，不变啊，变化里头有个不变的原则，掌握着不变的原则，就能够应付千变万化啊。这个不变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在前面讲过的是纯净纯善的心啊，你就能够应付了，会应付得很好啊，啊，会做得很圆满呐、啊，啊，北方天王手上拿的是三盖，防止所有的污染啊，你懂得防止精神的污染。懂得防止物质的污染，你看看四大天王就交给你了啊，你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了啊。所以不学不行啊，啊，一定要认真学啊，啊，给你讲讲一遍，你不会起作用啊，哪有一遍听了之后就学会了？那是天才，那不是凡人啊！凡人怎么样？总是要千遍万遍，他才真听懂了啊！你提出这些问题，我在真人解答，你是不是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完全看到你心。有没有沉浸的印度说的，一分沉浸你领略到一分，十分沉浸你就懂得十分，没有沉浸听完之后就忘得干干净净啊，境界现前还是你的老毛病老习气去应付，你丝毫都用不上。这些必须你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体验得到啊。啊，特别在这个时代啊，学佛是一个长程的工程，它不是短期的啊，是个长程的。那是真是学到老啊，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的问题答复圆满。Thank you.